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自从7月10号中国当局开启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以来，先后已经有200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约谈、传唤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在本轮抓捕行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官媒也再次扮演了法官的角色，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世峰已经认罪。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沈大伟表示，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中共执政体系五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中共，为什么视人权卫士为洪水猛兽，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所谓新黑五类，将为中国崛起扫清障碍，还是会加速威权体制的瓦解？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3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今天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也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还有一位，我们呢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曾经在北京担任维权律师的肖国珍律师来到现场参加我们的讨论。好，谢谢肖律师。
谢谢。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先请这个肖律师来谈一谈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7月18号，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刊登了文章称这个丰瑞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周世峰律师他是认罪了哈。我们来看呢，他说他引用了周律师的一段话，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是中国官媒引用周律师的话来报道说他是认罪了。那么我想请先来您先来谈一谈您对这个周律师这段表态您的看法。
对这个认罪我不感到惊讶，李庄曾经认罪，高瑜曾经认罪，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真相大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探讨，我们需要弄清楚周世峰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认罪的，他有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他是否自愿做的供述，他是不是受到酷刑，他是不是被胁迫，比如说包括以他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整个律师事务所以及他的当事人作为要挟来逼他认罪。
好的，谢谢那个肖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这个社交媒体上微信微博上面也有很多人发表评论哈，对这个这个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的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评论。那么他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呢，有外媒认为这种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这个给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些挑战，认为可能这个对和这个依法治国的口号好像是这个背道而驰的。但是他们的解释是认为就是说党提出的依法治国跟你们这些维权律师提出走的这条道路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是啊，这个依法治国其实我们从当局最近一个阶段来的这些个做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依的是什么样的法。我觉得我以前讲过，我说其实这个法是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法，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司法体系。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抓捕行动啊，实际上首先其实就是由媒体来定性，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悖于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先从媒体做宣传，把他们打成一个什么犯罪团伙，然后呢在这个通过央视和各种这个官媒来广为的宣传，我觉得这种做法那个让人很难接受。但是过去他们已经做过这样做过好几次， 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不是依法治国。如果你是依法治国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搞媒体审判。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有罪或者这一群人有罪，他们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先声夺人，从这个舆论上先把你搞臭。比如说你可能有经济问题，或者你有这个男女关系问题，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属于指东打西的事情。实质上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维权的这种团体啊，或者是群体。至于像维权律师这批人呢，他们也算是一个一个明显的一个群体。其实呢，我觉得当局最担心的可能不是他们依法维权，或者不是他们这个采取了比如说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这么一种方式维权，比如说他们在场外举横幅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但是这些其实可能它的起因还是因为法院的这个司法不公正，才造成这种维权律师才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这个跟这个法院进行博弈。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这个司法框架的范围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也好，维权人士维权也好，他首先还是承认这个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他是在这个法律体系之内跟你博弈。那么但是你现在把这个规则改变了，你把他们抓了以后，你首先用媒体审判的办法来给他们从舆论上先定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本身就是超越法律的。所以要想依法治国，你首先就应该追究媒体在这个抓捕事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违反了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眼人从旁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当然可能这个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我们等会儿可以还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和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圈子上面有一些评论哈，也接着刚才张先生的谈话，就是说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有一个度的哈。那么有人就是替这个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呢来开脱，说这个党的依法治国是不是允许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也记得就是说之前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曾经说，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记者们，还有就是说一些人士的话，是拿着法律当挡箭牌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怎么认为这个中共的就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和这个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们在实际中这个维权行动这种界定这种区别？何先生，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中共官方的媒体或者是中共的领导人一直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的错误的信息是给人们一点感觉，好像是真的是要依法治国，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执行了进行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设计，就是出现了一个律师执行了检察院和法院。那么实际上在1978年以前，我就参与了解了中国的第一家这个民间合作律师事务所的这么一个建立过程。那么当时我也写了报告，也写了报道。那么二十七八年过去以后，中国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以民间律师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律师队伍，但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表达和维持被告人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一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会恶化。而且管一个律师这么一个队伍，本来是中国官方的一部分的这么一个群体，推到了他们的一个敌对面。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要进行法治改革，就是要进行依法治国。当然实际上呢，他根本就不需要律师，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检察院和法院这么一个体系，就应该由警察局、由公安局直接抓人、直接审判、直接关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由这个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实际上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检察院完全是白手套啊，法院实际上在严格意义上也是公安局权力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建立这么一个律师队伍干什么呢？啊，你这不是自己制造矛盾，自己制造敌人，自己制造冲突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有胆量，或者说表里如一，比如说他真的有胆量来进行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样法家治国，就应该大胆地取消啊检察院、法院和啊尤其是律师这么一个职业。如果你又不想进行基本上的现在的法治的建设啊，然后你又搞一个资本主义西方的这一套这个司法体系，那你不是制造矛盾和冲突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根源就在于邓小平开始的体制随机史，根本是跟啊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种随机，就是不伦不类啊。你他又不是精神社会主义的，他又不搞资本主义的，他又想学习西方表面一套，他实际上又是搞社会主义这一套，又是搞中共独裁这一套，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源。所以现在的律师，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他们误以为中国真正有法治建设，误以为中国真正是依法治国，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法院啊、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是司法体系本身是有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二十七八年以前或者三十年以前，中国一批年轻的这个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当时的法学家，在中国的未来的前景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希望通过体制不断的变革来呢，大力一个让中国逐步的走向了这么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但是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法治越来越成为中共的一种存在的任命他们权力啊，来保护他们啊这个以党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冲突就在于一个虚假的啊依法治国，一个虚假的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一个中共独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矛盾。所以我劝习近平干脆就回去算了，就把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全部取消啊，就变成呢这个公安局来抓人，来判人，然后来甚至连司法体系的监狱也由公安局的管理。那当时不也是这样吗？这样也没有出什么天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反而减掉了城市，然后不要使这个律师啊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更不要使人民有抱有一种幻想，认为呢啊西方的这种能够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这么一等基本上的法律的状况会在中国出现。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肖律师啊，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不断有体制内的这个评论人士呢，站出来为这件事情，就是说进行一种替官方来进行一种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打压这个维权律师，他实际上也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这认为所谓这些律师维权人士是触犯了法律，他们也认为呢这个目的是有双重目的，一个是说。他们可能是确实是某些行为上面是触犯了法律哈，还有一种目的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碰触了官方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涉嫌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有人说因为这个周世峰律师他说他在这个所谓他说是江湖上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是有享有非常高的声望的，他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是法律党的党魁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包括有黄立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法局的副局长，是前哈，还有是这个当时也是被抓进去的一位，这个另外一位维权人士叫超级，他网名叫超级低俗屠夫，叫吴干，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间维权人士，另外还有就是北大的这个法律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叫贺伟芳。他说你们这些人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够给这个呼风唤雨，给中国的这个当权者以很大的压力，那么你们可以就是说操纵法律，这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些评论人士给出的这种解读。那在您来看来，就是说中国当局现在打压这些人士的话，是不是带有这两种目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如果是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作为公民，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作为律师，根据律师法，所有的律师的职业权利是相应的，是由律师来享有的。 而且即使是官方也不得剥夺和侵犯。那么刚才您说到有些体制内人士说这些律师一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触犯了官方的底线，那么如果是真的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那么我就依照法律来处理就好了。至于官方的底线，在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的国家，在依法治国这四个字已经写入宪法的国家，官方的底线它不应当成为规则。那么好，这些律师有没有触犯法律就成为我们需要关心和探讨的一个很最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律师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有募捐，如果有募捐，那么募捐是民众自愿的，只要不是诈骗他不触犯法律。官方说他炒作也不触犯法律，没有说炒作罪，也没有说法律上有违关罪。那么从实体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从程序的角度而言，这些律师们他们主张的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来要求会见权、阅卷权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法庭上就要求说话，要求依法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但是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些律师的依法主张权利的行为被官方会认为挑战了官方的特权，挑战了官方想要肆意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其实官方所要打压的，他不是因为律师违法，而是刚才您说到的第二点，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底线。因为这些维权律师、这些人权捍卫者要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要追求的是当事人的人权得到最大的张扬，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张扬。但是当律师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够依法主张的时候、依法履行的时候，那么这些律师他们努力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安全来为当事人主张权益，这应当是可圈可点的。那么我认为官方要打压的是触犯了官方的潜规则，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这恰恰证明官方所做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人治国。而且在本案中，一方面官方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抓捕，到7月20号为止，据有关的统计，已经有235人被拘留、约谈、强制失踪、被威胁等等。那么，即使是真有律师违法犯罪，那么也不应当是这样全国范围的大抓捕。第二，是官方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多处违法，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得到书面的传唤证，没有拘留证，多人被半夜骚扰等等，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所以是官方在违法而不是律师在违法，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了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康师傅博书记、徐才厚们，死的死，关的关，但是他们的兄弟们现在还活着呢，还在执政，他们都是习大帝的死敌。中共所有现在的党员干部、贪官污吏，都是习大帝的死敌。现在律师们也成了习大帝的死敌。这个习大帝的死敌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了？现在撑着习大帝的可能只有奥巴驴总统了，这他妈太可怕了！这个是不是这个齐奥塞斯库？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哈，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位来自山东的邹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我们以前谈到这个依法治国，重点都是谈这个自治。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当中，依法两制也有问题。在中国的立法权是由中共掌控的，审批权也是由中共掌控的，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中共设定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的权益而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应该是党法保全， 这导致中国就是所谓的完善法律，结果是，所有的法都是维护这个党国的法层出不穷，可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基本上一个没出，而且现在就连对人民维权的律师都被抓起来了。那我就想，中共下一步是不是要连请维权律师的普通中国人也要抓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不是空想，最近我观察到这个近几个月来，中国媒体上还有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就是间谍的文章和报道，并且扣上汉奸的帽子，恐怕以后中国人要再维权的话就要被扣上这个汉奸的名号了，搞不好还得被这个依照这个新国安法被国治。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我们在这里也一方面欢迎这个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来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另外也注意也请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注意您在节目中的用语，我们提醒您尽量使用这个文明的语言哈。那么接下来再接听一下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三位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法律环境非常之恶劣，因为本身它的法在立法方面它立了非常多的恶法。首先讲一条它的宪法吧，它宪法前言里面规定了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那么说你这个领导权在宪法里面规定，你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这个司法解释有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巩固他的权利他的独裁找些依据，法律仅仅是他的工具而已，他是他把法律玩于股掌之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继承了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他们的最老的领导人毛泽东是说无法无天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要把谁杀下去就杀下去，要把谁斗垮就斗垮，继承了这种风格。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法律环境特别特别的恶劣，我特别的失望。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在牢里面关着的人，被他们抓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在万人大会上面做报告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好人。我们不看到了吗？万庆良不是在做报告吗？大喊反腐，反腐完了就被中纪委带走了吧。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法律环境特别恶劣。在历史上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很清楚的，当这种现象颠倒黑白的事情出得太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体要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好，我的发言。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啊，刚才这位彭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对现在对于这个民间这个包括政治方面的这个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包括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这种空前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的美国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是沈大伟，他就提出来这个中国崩溃论。那么就是说呢，由这种越来越强硬的这种打压，这种民间的对民间的社会的打压，包括对政治性打压呢，是这个威权体制走向终结的一个迹象。您怎么来看？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显示了这个中共当局那么执政者就是对这种体制的不自信是一种迹象呢？张先生，
是的，中共现在他的政治往两个方向在走。第一方面呢，他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西方政客的这个提供精力啊，目光短浅啊，然后这个因为中共手中有支票啊，有市场啊，来诱惑这个西方的政客，所以他们在国际上呢似乎好像很受欢迎，但呢实际上在国内呢面临着残了未有的这么一种民智开放的一等状况。而这个民智开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越来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啊自己本身的权利应该怎么维护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就是刚才肖律师讲了，这个张立凡其实也讲了，实际上他们是维护最基本的权利。我还不愿意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在辩护上面表示的水平多高，就是或者是他们的能量有多大，实际上他们在如果在美国看起来或者在西方看起来，中国的历史是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中国的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打压，原因非常简单，原因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担心，如果中国真正走上了这么一种法治的这个路线，那么中共现在维护他独裁统治、维护他独裁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这种方式就难以维持下去。而这种状况不仅是在历史，在普通的民众中间，大家都知道维护这一点。 那么这种状况当中，现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是50年代、40年代的这批人党群，这批人啊，民主开放的人比较少，但是60年代、70年代就开放更多了。那么80年代、90年代，所谓80后、90后，他们民主是基本上已经开放了70%-80%。那么这批人起来，那么对于现在的中共呢，现在这种统治的方式是构成根本性的这个挑战。人们新的一代人不可能接受这么一等统治啊，所以我在前面讲了，你如果要让这个社会有基本的历史这个职业存在，那历史的基本职业的存在的一种基本精神，就是应该跟这个政府的公权力形成对抗，跟政府的公权力形成挑战，就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基本上的这个权利，这是他基本上的一等职业道德。那么现在被抓的这批人，基本上是具有中国历史基本道德的最优秀的这批人啊，最优秀的这批人。如果这样的人数抓得越多，那就只证明了这个历史这个权利里面觉醒的这部分越多。但是问题是，你抓了历史，你能够抓网民吗？你抓了网民，能够抓农民吗？抓了农民会抓工人吗？那整体上都已经起来了。所以中共现在在国内的这个状况就是不抓也不行，不抓他统治的时间就缩短了，但是如果抓他未来统治下台的时候就惨烈很多。习近平不是说了吗？啊，就是什么苏联崩溃的时候没有一个拿癌吗？但是苏联崩溃的时候，大部分的投降了，大部分的妥协了，大部分的走向了一等民主的方向，那么这些人并没有被彻底清算，因为他们犯下了很大的罪行，他们在过去犯下了很大的错误，大家都认为啊，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啊，一等必然的过程。但是中共今天的完全不同，经过了苏联冬奥的这个政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们仍然还在走了一条文革式的路线，甚至比文革的时候还要来的卑鄙，还要来的残暴，还要来的无所顾忌，还要来的这个无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预感到，如果他们的手段如此的残忍，如此的这个嚣张，那么他们未来的悲惨的下场的程度，就会比这个铁奥萨斯库会差不了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成为铁奥萨斯库之前，他们现在是努力把民政培养成为罗马尼亚的人民。
好的，那个我最后想请教一下这个肖律师，我们知道2012年8月的时候，这个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是把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人士、网络意见领袖还有这个弱势群体列为干扰中国崛起的新黑五类哈。那么从胡锦涛提出的这个构建和谐社会，到本届政府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发挥正能量，那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把这些包括维权律师在内列为所谓的新黑五类？他们是会干扰中国的崛起，还是会最后是加剧中国这种威权统治的危机呢？您的看法？
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官媒发布了这个新黑五类，然后就在8月3号，我就发了一篇文章叫《论新黑五类》，当时呢流传甚广。就是把维权律师、网络领袖、意见人士、弱势群体，连弱势群体，还有那个地下宗教，都会列为黑五类的话，那么说明中共已经是与民为敌。我当时在那篇文章里提到，如果是照这样计算，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是新五类，新黑五类。你今天不是，明天就是你。过去不是，今天也是，而且有一天，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当政者，也会有一天成为新黑五类。这个历史呢，已经检验。那么，为什么律师会被当局视为一个障碍？就是因为律师对当局的特权、对当局的腐败、对当局的不公、对人权的侵害，律师被认为构成了挑战，因此呢，当局要打压律师。但是问题在于，律师其实是有一种法治的精神，有一种人本的精神。律师试图以和平的、理性的、温和的方式来发挥正能量，来真正的构筑和谐社会。现在，习近平政府大规模的打压维权律师的话，恰恰为这个社会的 那个本来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的、缓解社会矛盾的这么一种温和的力量被打压，也就有极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洋家邓玉娇事件的发生，就是有序，本来是可以有序的进行的，结果会变为混乱；本来是可以和平的进行的，会转化为暴力，这是我非常忧虑的。
嗯。
然后呢，同时我还想补充一点点，刚才和平老师呢，就是很幽默的提到，就是律师上当了。然后呢，据我的观察和我自己的体会呢，律师也不是真的上当了，至少作为我是装作相信你中共制定的法律你是当真的，那么我就以子之矛来攻子之盾，那么我就依照你制定的法律来要求你来履行你的职责，要求你当政者来履行你的义务，就依照法律来保护我的当事人的权利以及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谢谢。
好的，谢谢肖律师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中国当局强势打压维权律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特别感谢肖国珍律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